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跟我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这两次我们谈到的都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说人死了以后，虽然说我们知道说他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最后是要往哪里走，是往天堂，是往炼狱，还是往地狱。那前次我们已经讲过了炼狱还有天堂等等。在讲到地狱的时候，就说因为这个在福音中耶稣基督曾经多次提到有地狱这件事，有地狱这件事情。好，我们再说，就说人如果他在大罪中过世的时候，他没有悔意，就意思说我今天做了那么多的错事，可是我走了，我完全没有悔改，说我做错了这些事情，然后也没有接受天，他不相信，他即使就是他因为他不悔改，他根本不相信说有人能够原谅他有那个造物主能够原谅他，就是表示说他借着他自由的抉择，永远的，因为他不相信天主的爱，所以他永远跟天主分离。换一句话说，就是说他把自己排除在和天主和真福，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前一回讲到说，我们在天堂会跟天主圣三、跟耶稣基督、天主父、圣神、圣母等等，还有天使真福们在一起生活。但是他排除这些，他把自己就说我根本不可能跟这些人在一起，自己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他自己要在那样一个境况中，我们就称那个境况是地狱。好，我们称那个境况是地狱。我记得有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个人他死了，死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说看守天堂的门是伯多禄，就是宗徒最大的大宗徒伯多禄。那他就带这个人去看，他说我带你去看那个天堂什么叫做天堂。他到了一个地方去之后，他看到那些人坐在一个屋子里头吃饭，那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很长的筷子，那桌上有很多菜，你知道很长的筷子你没有办法夹了菜送到自己的口里。他结果就看到那个桌上所有的人都有得吃，因为原因是说我把菜夹了给你吃，那你把菜夹了给我吃，那桌上的菜每一个人虽然筷子那么长，可是每个人都吃到，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他说这叫天堂。他又带他走到一个地方去看，说那个是叫地狱，样子完全一样也是大家围坐在一个圆桌那里，然后桌上很多的菜，可是那些菜就搞得乱七八糟，每一个人手上还是一个很长的筷子，因为每一个人夹了菜以后都是往自己口里送，那永远也送不到，好，永远送不到，就是在那个地方是没有爱的。所以我们讲说天堂地狱的差别，就是在天堂是大家在一起共荣生活在爱中，然后在地狱里就是你永远见不到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在那样的地狱的地方，就是你自己要不愿意选择要去的那块地方。所以这里才说将自己排除与天主还有征服者的共荣之外，这种决定性和自我排除的境况，我们称它为地狱。那耶稣基督好多次谈到不灭之火不灭之火的意思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境况中，那个地方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就是好像火在烧你，虫在咬你，可是永远是黑暗的。所以我们再看说马窦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九节马窦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九节，还有就是说马窦福音十三章马窦福音十三章四十一节四十二节等， 他这里特别讲到，我们看一下，好，就是说把他丢到火窑里去。好，我们看一下马窦福音13章41节42节，他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柚子，有子的比喻。我们知道是有子，就是跟麦子很像，可是它的那个壳里头是空的，它里头没有那个果实。啊，就是说当在收集的时候，把这个有子全部捆起以后，就把它丢到火窑里去烧，啊，丢到火窑里去烧，它这就是用火焚烧。那另外呢，他也讲到，就是说天主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才能，好，今天给你5个塔冷通，给另外一个人2个塔冷通，也给一个人1个塔冷通，给你5个塔冷通的时候，最后他要来算账，给你5个塔冷通的人，你后来赚到了什么？好，当你赚到5个塔冷通的时候，这个主人就说你是好仆人，好，你到我最初所创造的那个境界去，就是到天堂去，你到那边去。那然后那个2个塔冷通的人，就是你的才干，就是说也许你的聪明才智就是2分，给你2个塔冷通，那然后你也赚了2个塔冷通回来，那最后也是结果是一样的，因为你尽力做，就是说我们讲说聪明才智高的人，他要做聪明才智高的事，啊，不能说今天我5个塔冷通的人，我只做4个，那我做4个，我当然比那2个做得好。可是问题是你没有尽力，你不见得就是说因此你就到永福去了，好，说不定你后来还会到祸里去。所以2个塔冷通的人，他也赚了2个，他们得5个，赚了5个，他们所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说天主跟他说，你到我最初所创造的那个地方去享受永远的福乐。那另外有一个人是得只有1个塔冷通，他把他埋在地下，好，埋在地下，后来主人回来说，你为什么埋在地下？他说因为我怕你到时候我万一丢了怎么办。好，所以他就说，那主人说至少你可以到把它摆到银行去，银行里去那个生利息啊，多少你还可以赚一点。所以为这个人来说，就是说像有些人哈，有的人就说天主给了你才干，然后你把它埋起来，你完全不去照顾任何人，所以表示说你没有去帮助一个人，那这个人的结果是什么？就丢到永火里，丢到永火里。他说耶稣就说在那里是黑暗的，有虫子咬你，有火烧你，我们讲那个地方是地狱。就是耶稣基督在福音中几次强调那个不灭之火，哈，丢到火窑里，把它丢到永火里去等等，这一些，哈，这一些描述。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独善其身就好了，那我们有的时候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奉献，那你告诉人家说我没有钱，那当你说你没有钱的时候，有一个人会控告你，啊，有一个人会控告你，那就是在福音中，啊，耶稣基督有一次他在圣殿，啊，在圣殿看到一个很有钱的人，啊，还有看那个穷寡妇，来的时候他把他一整天的生活费全部丢下去，才2文钱。那另外一个有钱的人，啊，他丢下去钱，那然后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这2个人他们谁奉献的多？那个穷寡妇就说穷到连一天的生活费都丢进去了。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说我没有钱可以奉献，那个穷寡妇会控告你，他比谁都穷，啊，他比谁都穷，他穷成那样，那然后他还会把他自己东西奉献。我们也知道是说那个地茂德，那个保禄宗徒的，啊，他很爱的，就是他在那个福音中称他为儿子的。地茂德的身体一直都不好，可是他做了很多的事，做了很多的事。假如今天我们在说，哎呀，我的身体不好，所以我不要奉献啊，等我退休以后，我有时间再说。那结果你什么也没做，你要当心哈，啊，就是说到最后，好，到最后就是说你把你的塔冷通是埋在地下，那最后会丢到永火里。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不相信他，到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好，到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3次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就是说，我信永恒的生命，没有错，这生命到最后会永远存在，但是你希望你的这生命在哪里是更重要的。好，所以我们就说这3集很严肃的在讲到天堂、炼狱、地狱等等。好，为我们来说，就说因为我们不知道人走以后会怎么样， 那在圣经中耶稣讲的，还有在末世录里若望看见的等等，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他我们一定不能等闲视之。那现在在跟大家分享的这段时间也正好是我们的四旬期，那四旬期就是要经过耶稣，要准备耶稣的苦难跟他的复活，所以在这段时间更是悔改的时间。像在今天录音的时候是三月多，那三月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天主教的礼仪中，三月是大圣若瑟月。那大圣若瑟是谁？我们知道说他是耶稣在人间的父亲。那我们在讲说，我们如果是说过世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希望说我的过世的时候我能够好好的，就是忽然之间睡梦中就走了，那也要准备好自己。所以我们常常求大圣若瑟，因为大圣若瑟我们说他是善终的主保。天主教比如说我们在临洗的时候我们有圣名，那我们也知道说天堂有很多圣人，诸圣相通。那我们取个圣名的原因就是说我希望这个圣人做我的主保，他永远保护我，永远照顾我。所以耶稣基督的在人间的父亲圣若瑟，他走的时候，他在人间走的时候是圣母玛利亚跟耶稣送他走的，就等于说他在走的时候耶稣和圣母玛利亚是在圣若瑟的床边。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有天我们走也是这样，所以就说若瑟的走是这么好，我们说他是善终的主保。所以希望说我们自己有一天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求大圣若瑟，就说让他能够帮助我们，陪我们一起走。所以三月是大圣若瑟月，我们知道说三月十九是特别纪念大圣若瑟的。那通常从三月一号到三月三十一号我们就会唱大圣若瑟的歌，可是现在的一般人对若瑟还有几分记忆，或者是说几分依靠，几分依靠。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每个人就说后来要面对这个死亡，那我们知道说我们还有一个人我们可以去求他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在最后的这段路上能够好好的走，那就是大圣若瑟。所以我们讲到这些，我们又讲到那个公审判的最后审判。最后审判就是说所有死了的人后来都要复活。就是当然我们相信说世界终结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是活着的，那就是世界终结的时候已经走了的人，已经过世的人，这个时候他都要复活，他的灵魂和他的肉身要结合在一起。因此在宗徒大事录24章15节特别说，不论义人或恶人都该经过最后的审判，这个叫公审判。我们前回谈到的私审判是指自己，公审判是所有的人要一起，就那个时候基督将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起来到这个地方。前次也说在宗徒大事录里耶稣怎么上去，然后天使说你们看他怎么上去，他后来要怎么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就说有在马窦福音25章46节就说，有些人要进入永罚，而义人却要进入永生。所以最后审判的讯息就是告诉我们，他其实的目的就是呼唤所有的人归一，启发人对天主圣善的敬畏，使人为天国正义而献身，并且宣告所希望的征服主的再来，因为他要来在他的圣徒身上受光荣，在一切信众身上受赞美。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审判是避不了的，一定会来。那在这个时候就说如果我们懂，至少就说我们自己能够悔改。所以就说最后审判的讯息其实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他是一个呼唤人，你应该要归一，应该要归一，然后让人真正的面对圣善还有可敬畏的天主。所以在这里就说我们自己当然就说到最后人走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更好的境界，那我们就称那个地方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是一个新的宇宙，当然和现在的样子完全不同。所以在若望末世录21章第5节到27节 他那里特别讲到。所以我们在说人走了以后，就是说天堂地狱还有那个炼狱，那之后最后都要接受公审判，公审判之后人就是上天堂或者下地狱，就是这么两条路。那告诉我们就说，那个天堂为我们来说是一个希望，新天新地的希望，在这个人间啊，每个人有多少的痛苦啊，在这个人间，所以新天新地给我们的希望，就这是天主的计划的实现。为什么？当我们的远祖父母被赶出伊甸园，然后让我们在这世上受了这么多的苦，但是天主因为爱我们，所以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啊，以他自己的生命赎回我们的罪，最后能够把我们带到永生，这是天主的计划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那最后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的这个地方，好，在末世录21:5-27讲得很清楚，这个新的宇宙，就是说他耶稣基督天主圣三要拭去我们的眼泪，以后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伤，没有哀嚎，没有苦楚，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了。好，先前的都已经过去了，这是天主许给我们的。好，当我们的远祖父母犯了罪被赶出了乐园，最后天主爱我们，爱到就是说我让我的独生子来拯救你们，以他的性命，以他的生命来换取你们重新再回到我的家。但我们可以想象看，这么爱我们的天父，然后我们最后还不知道说我应该悔改回向他，为什么我还要选择地狱的路呢？所以为所有的基督徒，为什么说我们要传福音，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消息，告诉所有的人，至少不管他认识天主不认识天主，他都应该要行善啊，应该要做好事，因为在他心中有爱，天主就在他的心里啊，就在他的心里。所以我们教会中常常有一个，我觉得这个祈祷真的是说很美，也是有一些，应该不是说赖皮啊，应该是说我对我自己的要去哪里我没有办法决定好，但是天主你有办法决定。所以我的祈祷就是说，教会常常用这样的方式祈祷，就是说不要让任何人伤亡，因为耶稣基督也讲说，凡是父交给我的，我连一个都不失落，我要把他找回，好，最后我要把他带到父家。那既然说耶稣基督讲了这些话，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所以教会他常常在最后祈祷的时候，他为了不让任何人伤亡，所以他的祈祷是这样子的，说主，请不要让我有一刻与你分离。假如没有人能自救这句话是真的，那么天主愿意所有的人得救，和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个话也同样的真实，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这句话是真的，但是天主讲过了，好，讲过话说天主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然后也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话也是真实的，我们就用这个话，因为天主我不能救我自己，可是你曾经答应我们，好，所有的人都你都要想办法让他得救，而且为所有的人，天主这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作为这一次的好，就是这个信经的第十二条的结束，然后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上所说的都是真实的，我们用阿们来作为结束，好，下次再跟大家分享阿们的意思，那就是整个信经，好，我们相信前面我们说的，最后我们相信它都是真的。好，谢谢各位，我们下一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深山到海岸，南亚绵延到河畔。 车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